SBS 最近发布的这个香港年轻人对自己的中国身份的认同感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最近刚好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以及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所做的一些管制和引导方面的研究。这个跟我所研究的命题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而且恰好呢它也补全了我研究当中的一部分空白，因为关于当前在中国内部的群体对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感的调查研究的话呢，确实在学界出现的也不算特别多，所以呢 SBS 这次做的这个题目呢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价值的。
那您这次主要研究的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认同感和社交媒体之间其实它也是存在某种关联的？
对，没错没错，当我们进入到社交媒体的时代，社交媒体对于这种大众舆论对于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传统媒体，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舆论环境里面，96%的传统媒体或者说大众媒体它都是国有制的，它都是由政府拥有和管辖的，所以的话呢他们必然不能非常自由的表达一些一般民众心目中的普遍意见，在这个时候自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影响力或者说能呈现出来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有价值。
嗯，
今天社交媒体上面反映出来的态度其实是可以从当中分析出来当前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尤其是又从政府所引申到的国家层面的认同感。认同感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认同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由一个共同记忆，一个集体记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种态度它区分了我和他人的一个边界。
那么社交媒体怎么会对认同感构成影响呢？
社交媒体在这个中间扮演的角色就是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欧有一个叫做场的理论，就是说任何一个有力量的东西，任何一个在社会政治生态上面能产生影响力的因素，它都会形成一个场。这个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一传十十传百的力量，它就像一个磁场，因为只要一个声音发出它就一定会激起讨论，讨论里面它就会激起认同和不认同，那么认同和不认同的双方的话呢就会选择站边，站队的话呢就形成了至少两种不同的身份。比如说香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认为香港应该在政治或者说在行政上面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管辖，香港应该有一套自己的选举，有一套自己的民主制度。
对，有这样的
声音，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观点，对不对？他一定会一时激起千层浪的，一定会在公共空间里面引起巨大的讨论，有人会反对，有人会赞成，那么赞成和反对的人呢互相之间就会有争论有争议，当大家立场逐渐稳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阵营之间呢它划分出来一条清晰的线，在这个线的两边就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一种认同叫做我是中国人，另外一种认同叫做我首先是一个香港人。为什么社交媒体对这种身份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是因为今天这样的争论这样的争议它主要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爆发出来的，更早一些的时候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之下，更多的是由知识分子在报纸在杂志这样的一些传统媒体上面包括在电视上面进行的一些辩论，而观众的话呢绝大部分时候只能用脚投票或者是用钞票投票，我买这家的报纸说明我支持这家的观点，对吧？我看这家的电视或者说我看着这个观点我不喜欢我就换台了，但是这样的反馈呢是非常延迟而且非常模糊的。最关键的是说呢争议的主体这些公众本身他们没有办法成为参与者，他们没有办法去说自己到底为什么赞成或者反对，而今天由于社交媒体的普及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我们可以看见在推特在 Instagram 在 WhatsApp 在 Facebook 在 YouTube 上面，对吧？任何一个关于这种身份政治的这种观点的发出都会带来底下一连串的评论，这个评论里面就一定会有争论有辩论，然后就会划分出两个清晰的阵营甚至更多清晰的阵营，这种阵营的划分固化下来之后等它凝固下来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节目里面所探讨的那种身份认知。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采访报道当中你感受到了这种社交媒体对于认同感的这种影响。
对，没错，而且的话呢今天的社交媒体 由于它算法的更新，它会刻意的向用户推荐一些他认为这个用户最大的可能会喜欢或者说会认同的内容。所以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感的话呢，又会在社交媒体后续的跟进里面得到一个推波助澜式的加强。
刚才你做的评述当中，那你觉得这种社交媒体在认同感哈，尤其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方面，它的影响力在你看来是比较负面的？
从一个学术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判断它是一个正面和负面的东西，只是说即便是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其实在传统媒体的年代，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自己更认同的那个阵营，而不是去选择说的更有道理或者是说更符合社会大众集体利益的那个阵营。它都一定要有一个固化到僵化的过程，最后僵化了它才能打破。在这样的一种僵化的过程之中，才会有一个新的力量重新诞生，打破这种僵化，让它回到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嗯，刚才你提到的像类似于社交媒体，它过度的挤占了个体的注意力哈，他去快速的寻找一个共同话题和关心的对象，把对方我们说撕裂也好，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或多个不同的阵营，他会不会削弱民主社会要求共同参与和沟通的基础？
这个肯定是会的，因为民主社会或者说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个人化的表达，它必须要有多样化的观点。多样化的意思就是说多于两个，如果整个社会最后就只剩下两种身份标识了，那它一定是不利于民主的。就像今天的美国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最终上台的政治领袖都是依靠一些极端化的思想和极端化的那种政治举措来赢得了很多选民的这种青睐。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体现出来，在这种身份认同僵化的情况之下，政治就必然走向极端化。真正有利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的那个选项，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中庸的东西，这个中庸的选项它就不存在了，因为双方都尽量的把自己包装的越来越极端，双方都在污名化对方，同时又在抬高自己的价值。那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理性的讨论就很难存在，而这个理性的讨论、公平的竞争，恰恰就是民主或者说自由民主它所存在的前提，所以它必然是对民主不利的。而把大家从这种状态当中拉回来的，恰恰还是社交媒体本身。
嗯，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对，没错，只有通过社交媒体掀起新一轮的讨论，打破中间这堵隐形的墙，带来更多的观点的交锋和交融，最终大家又重新达成共识了之后，用回布尔迪欧的那个场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当一个新的场形成了之后，这种旧的场才会被打破，我们才能回到一个比较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讨论当中来。
四个字可以总结一下吗？不破不立。
对，没错。